哎，所以你看，我现在那个屏保是基普乔格，
嗯，对，我刚才有看到，
对，
然后
我
本来
觉
想问你，后想说留在播客里吧。对，
啊，对，他好伟大。
那个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因为不是每个听众都一定知道。
基普乔格的背景还是咱们播客的背景
当然是基督教的背景，咱们播客的背景有什么可介绍
以为你是说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今天会坐在这里。
的？
基普乔格，一位伟人。
完了，结束，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
就
见。
他是。
With a broken sound, you're the only one that can calm me down. My head spins in circles, so I'm dizzy now. All of this time, I should have figured it out.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得意忘形》，我是张小雨，非常久没录节目了，那个，然后这一期节目非常特殊，史上第一次，怎么说呢？一个飞来横祸不是飞来横事儿，就是，那个找来的一位嘉宾，对吧？然后今天我跟一位我们之前没有来过节目的新嘉宾来录音。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蛋爆，我就是货。
欢迎蛋爆老师来录节目。那个，比较特殊啊，因为得意忘形，某种程度上是很少和几乎没有和我不认识或者直接没有在现实生活中打过交道的这个人录音的。然后，因为蛋爆老师，我其实之前一直就比较知道，然后突然我们接到了一个类似于任务的东西，说要录一期节目，于是我就欢快地答应了，虽然心中目前还是有点忐忑的，因为不是很熟，但也没关系，对吧？我不知道你对这种录播客音频的形式有没有什么感觉？慌不慌？
也不是我找来的，也不是我，也是派给我的一个任务。大家被安插在了一起，
对。
等一下大家就会知道为什么会被安
现
插
在就可
在
以
一
说，
起，
没关
对
系
吗？
啊，现在可以说。
对，所以录播课我是录过了，以前跟前同事一起录过一个旅行的一期，还
啊，
有
是讲
参
什么的？
加旅行，他们是。一个是几个摄影师想在一起聊住过的酒店，这期播客呢是今年1月录的，到现在还没有播出，
2019年1月。
哎，
我在节目里很少说今年或去年，因为，我有一个非常大的那个 ego，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10年以后还会有人听，然后就你说今年它就会有点 lost，所以我们就说清楚是2019年，对吧？那
棒
anyway
棒
扯远
的。
了，对。
对，我还录过2期反派影评，
哦，
所
波
以，
米
对，所以
，Red，
今天是我的第4次播客经历，
nice，那跟那个因为反派影评我也算听众吧，就我有时候也会听，然后我觉得他们那个节目做的确实挺好的。
那你干嘛不听我录的那2期？
你聊的什么电影？
一次是美国工厂，一次是一个法国电影叫《开战
美国工厂应该是很最近的嘛，
》。
对，所以我最近都没有在听。然后法国电影《开战》听起来就不会是我这种俗人看的电影。
你喜欢看什么电影？
我喜欢看什么电影？好问题。
那要
我
不然
喜
这样问，你最近一部看的电影是什
双
么
子杀
电影？
手，对，我觉得我之前的节目里聊过，就是说，我觉得每一个人，不能说每一个，很多很多人，他们都有一个主要吸收，我的用的词不一定准确，但是比较主要吸收文艺类信息的媒介，就 primary sourc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我有的朋友，他就喜欢读书，读小说，他就在这个里面学习人类，学习人性，学习艺术知识相关的东西。有的人呢，我的有的朋友呢，都是特别特别喜欢电影，他就看非常多的电影，对吧？可能看几千部。然后有的人呢，可能就像我觉得我的 primary source，我好像这些我都看了，就我也看书，对吧？我显然不是一个不读书的人，然后我也看小说，虽然没读的比较多，我也看电影，但这些不是我特别主要的吸收这些问题的来源。所以，比如你问我喜欢看什么电影，我就觉得我没什么资格答，因为我看电影特别比较少。然后我现在，尤其是我现在看电影变成了一个消遣的行为，就是比如说影院里有什么就会看，在家我可能看一点纪录片，我就很少，已经不再把电影当成我主要吸收这些东西的一个来源了。所以我很难觉得自己有资格说我喜欢什么电影，最喜欢看什么电影，因为我看的就也不够亮，也没办法评价。但《双子杀手》我还是挺喜欢的，对。
对，很多人批评这个电影哎，
你也看了是吧？
对，我很喜欢。
为什么喜欢呢？
我觉得特别好看啊，就是很多人批评他的说像类型片，我倒没啥感觉，我看类型片很少。我就觉得这个电影就很好看，它所有那种对峙性的场面，我都觉得就是又漂亮又很有深度。对峙性场面不仅是动作戏那类。还有包括就是人和自然的那种对峙，比如他拍风景都特别动人，还有比如两个人对话的镜头，
对，
只要说有一点张力，其实都是对峙性
正
的
反打什
场
么之
景
类
嘛。
的，
对
对。
对，就一个人在海边的这种售票亭里边，一个在售票亭外边，
对，
这种对话都好极了，所以我
我
觉得
觉
很
得，
好
所以
看。
你觉得这个东西的好在于，跟它的上的这个新技术有关，因为我听你看的是 CineTiFX 对吧？就是
对，
所谓120帧、4K 和 3D，
有关的就是它可以放大紧张，
对，就是它很像。我看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它扑在我脸上，它跟我说话的时候，它说话的时候有点像跟我说话，然后我看它很清楚。我不知道当年比利林恩你有没有看，
我也很喜欢，
你也很喜欢啊。我也看了比利林恩，我也挺喜欢的。我自己有一种，对不起，我先说说我的感觉，就是我总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他不是以这个技术规格做的这个电影呢，他还是不是还是一个好电影，或者还是不是成立？就是成立肯定是成立的，但他有没有那么好？我自己对这个有点疑问，就是说，因为我看的也是最高规格的，然后我非常理解李安在试图在这个最高规格下已经有一点突破传统讲故事那个范式的那个框架下去拍这个东西。但是如果一个人看的就是一个普通影厅的2D，我觉得他可能很难找到那个感觉，就他没有张力啊，对吧？就他
也有可能，但我觉得那个不影响，这是个
好电影，
杰作的性质，
对。
那个无所谓的，因为技术是一个电影的部分，就像我们看小说，你很难说，我换一种语言来写这个故事，它还是不是个好故事，那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故事。
我同意，
对，
我
你
非
把
常同意。
一个小说里所有的形容词都去掉，譬如说，我们说，就像我们说电影换一个清晰度一样，
是是是。
去掉所有的形容词，或者就你改变一个速度，去掉。把它的动词的节奏感改变，小说的叙述节奏就改变，那它已经不是这个小说了。
对。
你看 2K 的那不，它不是这部电影。
对，所以其实这里边，我觉得大家也不能说大家吧，至少我觉得很多时候人们的一个分歧是，因为我觉得我比较同意你，就是我认为叙事的手段也是叙事的一部分，
是的呀，
对吧？就是叙事的工具也是叙事一部分。
对。
你抛把那些技术拿掉，它就说白了就是，如果李安不用那些技术，他可能这片子就不这么拍了，
对
对吧？他
啊，
可能换一种拍法，或者
对
就甚至
啊，
这剧本我就不做了，对吧？
对
因为《
啊，
双子杀手》据说是很多年，就是很早前好莱坞的一个项目，但这么多年一直就没有人拍嘛，因为各种技术限制或者 whatever 的原因。所以我的那个总想 argue 的就是说，当叙事手段，我们把叙事手段看成叙事的一部分的时候，那它就是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价的，而不是说，哦，你要没这个技术，那我就这个电影就故事就没那么精彩了。 那难道不是反过来是正因为我有这个技术，我才这故事才要这么拍吗？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他们那个批评说这个电影要，比如说要看 2K 的才知道他这个剧这个写的究竟好不好，这是一个伪问题。
我觉得是
因
个
为
nonsense，
对，要这
对。
么讲的话，啊，我们就且不说虚构小说、电影，你比如说一个非虚构的报道，那不同的人去写一个真实发生的事件，出来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文章。
当然。
那你能够评论的只是去你不能说，好，我不看这个人写的，我看那个人写的比较简单的版本，我来评价这是不是一个好故事。你只能就他去评价，比如说这个具体的人的命运，或
对，
者说审判是不是公正的，这个层次上的问题。但
是，
是他完全是不一样的作品。
对，我如果我用另外一个领域来比喻，因为我比较喜欢体育，比较喜欢竞技类的东西，然后我就总听到一种评论说，比如说如果那个人当时，比如说状态比较好，那可能就或者没有伤病，他的那个结果就会不一样。不好意思，管理状态就是竞技的一部分，对吧？就
对
是
啊，
管理你的伤病就是你能力的一部分。当然了。每个人可能身体结构不一样等等，我们就不能说他伤了，他没方法，我们就批评他。我不认为是这样的，我只是说，比如他，比如 C 罗，对吧？他就是著名的，就首先他球踢得非常好，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他著名的一个特质就是他对身体的管理非常极致，他可能每年花几百万欧元去专门就为了保养自己的身体，这保养可能是非常多维度的。那这个就是他的一种能力，对吧？
对
就
啊，
是人家，那你能 deliver 出好的状态来。在那个状态下去把这个比赛赢下来，或者把那个 performance 拿出来，那本身就是能力
哎，所以你看，我现在那个屏保是基普乔格，
了。哦，对，我刚才有看到，
对，
然后本来想问你，我想说留在播客里吧。对，
啊，对，他好伟大。
那个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因为不是每个听众都一定知道。
基普乔格的背景还是咱们播客的背景
当然是基普乔格的背景，咱们播客的背景什么有什么可介绍的？
以为你是说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今天会坐在这里。基普乔格，一位伟人，
完了，
对，
结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就他是长跑运动员，马拉松运动员，
对，
以前是跑1500米的，
对，
后来年纪蛮大了才转向马拉松。
是，
我简直
他好像跟我差不多大，35岁。
，really，
瞧瞧
对的
人
对
家，
的，1984年生，
瞧瞧人家，
对，肯尼亚人。
对，对。
我
是你这什么
刚
百度
刚
百科背诵吗？
刚百度百科比这炫多了，就刚刚跑进了2个小时。哎，我主要是很敬佩人家的精神，就是，
什么精神呢？你觉得是？
哎，了不起啊！就是数十年如一日，而且是非常非常动脑子、非常有精神头的去钻研一项艺术。而且真的是不断挑
我不
战
知道
自
你有没
己。
有看到那个，就我再稍微补充点背景啊，基普乔格，我老说成基乔普格，不是，anyway，这个人刚刚就是前一阵在 Nike 组织的一个活动下跑进了马拉松，跑进了2个小时，对吧？他那个叫159挑战，对吧？1小时59分钟24秒，整个过程非常的厉害吧？当然就是虽然这个成绩是不被所谓中国田，哎，不是国际田联承认，但是。他的确突破了人类的极限，因为从来没有人想到人类可以突破这个时间，而且他之前挑战一次失败了吧，今年又等于再重来。
对。
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前一阵特别火的那个纪录片叫《Free Solo
没
》，
有。
没有？如果你有兴趣，回去看一下，就是他讲的是一个叫无保护攀岩运动员，
无保护啊，无保，我是
对。
我听说了无保护，
无没有保护的攀岩运动员叫那个 Alex Hanold 什么之类的，这全世界最厉害的吧？就他的那个玩法是，你肯定知道那个 Yosemite 嘛，就是 Yosemite 那个大岩壁，然后他就是他的挑战就是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登顶，所以他基本上就在他要反复的训练，反复的研究那个路线，每一个节点这个点怎么爬是最优解。他都要去那什么，我在看这个的时候，看他那个基普乔格的那个生平和他做的事儿的时候，我觉得都特，就完全把这个两人联系到一起了，就是他们的生活都几乎只有马拉松和攀岩，然后所有的东西都专注在那儿，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比较打动你的。
对，我挺向往这种状态的，但是现在，在生活里边。
distraction 太多。
没有其他不 distract me，但是其他 depress me。然后， 全是压力，毫无尊严，真的。如果苦行僧的生活被这一项艺术，真是非常有尊严的生活，很羡慕。
很羡慕这种。
对，很羡慕。当然，自己也不是，并不是说自己没有机会或者条件，肯定是可以做到的。只是好像生活里面有些压力，让自己没办法这么自私。如果可以更自私一点，当然更好。
我挺喜欢你这个用词的，自私，可能
嗯，
就是他们可能就是，至少在我们的想象里是完全为自己，完完全全聚焦 focus 在这个东西上，也不用
对，
把所有其他的东西都，也不能说扔掉吧，但 almost 就是可能几
对，
乎都不管了。
对，他聚焦在自己想做的事上，然后比如他们的，比如Free Solo 我没看了，我买了票，但是迟到了，因此我没有进去。
好，
这个要怪一个叫做苏芳的女性，
好的，
不知道你们的听众有没有认识她的，然
到时
后
候我剪成那种 rap 的，来回就是播他的名字，
对，就是她的家庭都在为她奉献嘛，
对，
遵守她的生，遵守她定下的规则，尊重她的生活意愿，
对。
大家可能乍一想会觉得这样的生活是无私的。但其实是非常自我的。
是的，
我们反正我自己是，没有这个心力
去让别人围着你转
去对去让别人为我奉献。
的。OK，
对，所以生活里会比较多压力，难以到这个状态。也不是要推卸责任给别人吧，
对。
但是会很羡慕这样的人，尤其自己到了30多岁之后，
我觉得这个你这个点跟我想的事儿很像，因为我之前还写了一个微博，也是这样。我看完《Free Solo》，然后之前看了一个电影叫《骡子》，就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拍的。然后呢，他都89还是88了吧？他那里面有讲到一点，就是说跟家庭的关系，就类似于他那个剧里的角色是一个特别爱养花的老爷子，他的这么多年为了养兰花、培育兰花等等，就是反正是有点疏远家庭吧，就典型好莱坞的有一点。有点回归，后来又回归家庭，其实也没回归，但是就是意识到家庭的珍贵。然后后来我就看一些评论，就是说，其实伊斯特伍德本身也是类似于这样的人，就他一心扑在电影上，因为他89还在拍，然后一直在拍。然后其实包括他跟他女儿的关系啊，跟家庭关系都不是那么好，就或者不像传统家庭那样，他有很大的心力去扑在家庭上。然后我就觉得，当时我也写了一个文，写了一条微博，我用了一句话叫。就是想要达到超凡成就，就要付出超凡代价。这个代价有的时候就是你身边的人，因为当你这么做事儿，你可能忽略了其他的人，包括那个 Alex Hannell，就那 Free Solo 那个，他那文章里也有一些他跟亲密关系的一些描述嘛，类似于他的这个女朋友，就历史上都可能他。反正他永远觉得他，而且他在影片里也直白的说出，就是攀岩永远是大于我的 relationship 的，然后我比较幸运，可能能找到一个能接受这个事儿的人，甚至当然他也不是每时每刻都能很接受了，但是我就觉得，就达到那种境界，就像你说的，就是可能非常打引号的自私的。
如果换我很年轻的时候听到这句话，说要想达到这个程度的成就，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我可能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自己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对，
想象到的都是自己所牺牲的享乐、牺牲的其他机会等等。但现在理解到，是想要达到某种成就，或者即使没有那个成就，只是想要走自己想要走的道路。
追求一些东西，对，
对对。是需要别人为自己付出代价。
是。
那很多时候是自己敢不敢让别人付出这些代价，因为我会有欠债的感觉。
我特别理
哦，
解，
我会不敢。而且呢，如果
尤其
你，
是有的时候，对不起，我插一句，就是
你
尤其
说，
有的时候，别人越理解，你就越心里越不好受。
哇，我倒没有碰到过这么美好的
哦，是
事情。
吗？我说别人挺
对，
理解我的，对，
就还有就别人如果说别人愿意。那可能我也会想说，我能不能给予足够的其他形式的报偿？譬如说，如果我能达到某种成就，那么我可以以其他形式来回报
回报他。
对方。对，但我也没有这个确信，
理解。
所以背后也有怕欠债的感觉，也有某种程度的良心，也有对自己才能的不自信， 也有对于自己所要坚持的道路的价值的自我怀
怀
疑，
疑。
对自身价值当然也有怀疑，所以不太可能到现在已经比较确定自己不太有机会，无论是因为性情的限制，还是因为才华的限制，还是命运，
已经无法是马尔克斯了，是吧？开玩笑。
就没有机会尝试走基普乔格那样的道路，
你觉得是这样的吗？就你已经比较确信了吗
对啊，我都这个年纪了，我当然知道，
？OK。
所以
我不
会有
想
一
说鸡
种
汤，但我觉
感
得
受，
我经常觉得年纪也不是问题。就我没有在，就我当然理解你有这种心态，我只是我在想，我也觉得你很年轻，我也觉得我很年轻，我也觉得我们还有至少5、60年好折腾，为什么就？
我不是说年纪，我不是觉得前方不剩下什么时间，我是觉得到了这个时候，对于命运能给自己的优待，已经不做那么大的奢望。
理解，妈呀，怎么
对，然
刚开
后
场20分钟已经
包括说对自己的性情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理 解，
是，
我
就
知
觉
道
得有些
说。
事情可以做得到，可以有些东西做不到，等等等等
我
这些
知
东
道
西，
我没法让别人为我牺牲，
啊，
我已经知道
理解，
了，那样的话我可能更难受，
明白，那就稍微扯一点，就是因为刚才我们也聊到，就是那个录播课之前也聊到你在写小说嘛。对，我不知道你现在那个写小说的创作状，就首先为什么想写小说
我写了一些年了，我
呢？
大概12年，没有13年开始写小说。
OK。
一直没怎么发表，自己还是一直觉得在入门的状态，
明白。
但已经不是冲动了，
我知道，我记得我很早看过你的一些微博，是证明我还是看过的。
微博呀，
啊，微博，然后你有一条就很没有什么的一条，就是你说好像一个人类似于说了一句类似于啊，请期待你的小说，然后不要停，
什么？
请期待你的小说，然后不要停写什么之类，然后还说什么等等，然后你回了一句话说，你说现在我就是类似于培养肌肉记忆的一个状态，
对
就类似于写成肌肉记忆了已经，然后好就慢慢就会写得更好。我当时对这句话印象特别深，因
希望如
为
此，
对这个肌肉记忆这词儿我一直，因为我也写一些东西，虽然我写的肯定也不怎么样，然后我也运动嘛，然后我也知道那个肌肉记忆那个感觉是怎么样，就是我就想起这句话，我就记忆特别深。我不知道这5、6年是不是你都在积攒这个肌肉记忆。
中间有过写的不那么多的时候，最开始和现在都写的挺多
OK，
的，
那是一个，就你刚才说已经过了那个所谓冲动，我要写个小说那个状态了，但现在的。
对，就现在可能没法回答，就比较难回答，说我为什么想写，因为已经，
很习惯了，对，
对，
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
在尝试一些年了，
OK。
对，现在就是一直在学习吧，
那可以透露你的题材吗？
啥都写，
现在在写
现
的是
在，
一个还是好几个还是？你就是你怎么创作的？我特别好奇写小说的人，因为小说是一个很需要心力的，然后又规划，因为长篇嘛，对吧？然后我就很难想象怎么写。
我没在写长篇，我在
啊，
写一批短篇，
一
然
批
后
短
都
篇
是差不多同时在写。
，OK，然后那你的状态是说，我今天想起，觉得对哪篇比较有感觉，然后那个东西有灵感了就写哪篇吗？还是？
同时不会是说我今天这篇写几千，或
明
者
天，
500字，明天那篇写500，
啊，
我都就是差不多是同期，比如说我有3、4个月可能。
写3、4篇。
同时都在写3、4篇，
OK，那这个同时是怎么安排的呢？以前就是一篇完了再结束，还是你会放一放，还是怎么
对，会放一下，我会改很多稿，然后有的时候一篇出来一个框架，可能再去写另外一篇，
样？OK，
另外一篇完成了，再在这个框架基础上再把它改写成一个草稿，
你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快乐
这基本上是我现在唯一的快乐，
？OK，那想一想
其他事情都不太快乐。
啊，是吗？我就不问你什么具体什么不快乐了，虽
当
然，
然双子下手也挺快乐，但是这都稍纵即逝的快乐，你既无法追求，也无法操控，都别人给你的，对
明
吧？
白。
你说像双子杀手的这种快乐就是投喂，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一个你看了之后觉得不错的电影。
很少，
对，
越来越少。
所以我不 count on this。
哎呀，你就不不不不，
它不算是我的生活，
不依靠它。
对对对，
来了就接着，没有就没关系。
对，我也，你要问我快乐，我也不会想起来说，哇，我前天看了一部电影，我现在好快乐。没有，我就当时快乐，过后这事就过去了。
OK。
对，
所以写小说是相对来讲，
写小说是
相对能掌控的快乐。
是他写小说是我吧？上双子杀手不是我吗？
对，
嗯，
双子杀手是李安，不是你，
对，
是他的快乐。
对对对对，
嗯。
对，
那
创作还挺快乐的，
创作的肯定是很，就既痛苦也快乐吧，我觉得。
我没有痛苦呀。
是吗？
真没有痛苦。
我靠，我连录个播客都经常很痛，不能说痛苦，但就是觉得啊不想弄。你那
所以你
怎么会呢？
所以你几个月才更新一次的时候，你是因为痛苦所以？
我觉得我肯定不是因为痛苦，因为这个事儿肯定
是。那是因为懒惰。
对，我觉得懒惰是一个懒惰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嗯，
然后当然就是聪明人会给自己找好多说辞，比如说我说我想跟一个人去聊的时候我再去聊，或者很多时候我想明白了我不在那个创作状态里我不聊，但也可能是我找的理由，对吧，自己说服自己的一个，
嗯，
一套叙事，对吧。
嗯，
但我觉得反正懒惰肯定有，但它并不是，它是一部分吧。
嗯，
它是一部分吧。
所以这次飞来横祸是逼你终止了近期的一个播客
懒惰，
是吧？
对，逼我，就是我，你知道人，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但我经常有种心态，就是当你犯懒的时候，有一个外力 push 你的时候，你有点既不爽又挺开心的，因为你也知道老这样不就不更新也其实也无所谓，我也不收钱，对吧？就也没关系，但你还是觉得啊，是不是应该更新一下？是不是应该更勤劳的出去找一找人聊聊天？然后自己有时候又很懒惰，但这时候你有一种上天砸过来的，然后你觉得哎，好像也挺好，对吧？就强制我更新一下那种感觉。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飞来横祸是怎么回事
啊？这次的飞来横祸呢，是淡豹老师在去年帮一个媒体叫 Matters 做了一些课程，它是关于亲密关系的，可以这么讲吗？它是关于人类的情感关系的。
你讲完我再补充。
好的好的。然后呢，之后这个事儿就过去了，然后那个可能也是一个偏公益性质的，但是由于那个媒体呢决定不再做这方面课程类的事情吧，所以这个业务停了，然后就转手给了另一个媒体，就是所谓喜马拉雅。我有一部分人应该在喜马拉雅上听我们的播客，然后呢，于是什么？于是这个课呢就在一年以后，我发现很像电影的吧，就是剪了好久，然后各种排期排不上，等等等等，历经磨难，然后就上线了。就是淡豹老师这个课，然后后来他们在这个喜马拉雅的这个负责的人呢，在后台发现，据说订阅这个课程的人跟订阅得意忘形的人很像，都是一帮不太正常的人，然后就说能不能来这个联合做一个推广，然后他给我发微信的嘛，然后我当时打开微信之前，我大概看了什么什么，类似于我就没有打开那个，就是打开小窗之后你就扫了一眼嘛，你先扫一眼，然后我看见推广俩字儿，然后我就刚要说。不好意思就不接，然后但我一看，哎，是淡豹老师做的，然后我想，哇，他什么时候做的课，他要哪有这个时间，但是就发现是主角是你嘛，就说希望咱俩录个播客，然后我正好知道你，然后就接了这么活，所以打破了一些我的传统，然后我其实确实录这期播客之前也没有什么数能不能跟你能不能聊出啥来，或者能聊成咋样，因为我的感觉是对不起，我说很多，但继续说一下，就是我觉得每一个，我就你肯定是能可以表达东西的，就任何就是能写作等等的这些都没问题，但并不是每一个能写作的人都语言表达能力也很强，或者有的时候他根本不愿意去以这种方式去面对别人，但是当时我可能不知道你已经录过播客了啊，如果知道的话，可能会不一样。然后另外呢，我在录播客之前。还想了很多，比如说要不要先看看你的东西，或者听听你的东西，或者是听这个课本身，或者是看看你写的东西。后来我就觉得，就干脆不要。就是我虽然当然之前对你有些基本了解了，但是我就决定以这个契机为我主要认识你、给你建立第一印象的一个方式。因为如果我做了那些事，可能他会给我鲜艳的一个固有的印象，可能也不是错的，对吧？但是我就觉得，那我就干脆不要这么做了。可能又是懒惰的另一种说辞，
也有可能如果大家先聊聊的话就把我们能说的话都说完了
也有可能，对，所以都有可能，所以 anyway 就是这么一个飞来就类的一个事儿，对，你可以补充一下。
对，对我来说也是飞来横事儿，就是那个，对，我们，反正我觉得，就大家，我觉得还看媒体的人，或者曾经有过媒体从业经历的人，大家都会比较尊敬端传媒嘛，也可能会订阅以一种供养的方式。
对，
来关心关注端传媒。那端传媒原来的主编张杰平老师，我也很尊敬。后来，张杰平做了 Matters，然后了解到他们要做一系列的课程，
对。
其中还找了我的偶像，牛津的人类学家项彪老师，现
OK，
在不在牛津了，现在在马普所。
在哪儿？
马普所，
马普所是什么？
德国马普宗教文化研究所，也宗
听
社会
起来
学，
很厉害的意思。
社会学人类学一个挺重要的研究机构。
明白。
马普是人名，对，所以有项彪老师参加，然后张杰平要做的这么一个课程，那我肯定很愿意参加，
参与，
对，也觉得非常荣幸，也想借这个机会，就希望能旁听，比如说项彪的录制啊什么的。
那以后还有时
有一
间吗？
种追星的心态，后来没时间，他是来开会的时候录的，时间比较紧。然后，对，然后后来呢，Matters 决定把这个一系列的课程在喜马拉雅上放映，
对。
所以那告知我说要，
配合宣传，对，作
对
为这个跟
对
Will Smith 来宣传《双子杀手》一样，对。
对，然后。对，然后所以他其实三门课，项彪老师讲讲工作，比如说我们劳动的意义，现在流动、移民等等这样新的生活方式带来的社会经济变迁，
稍微插一句，项彪老师这两个字儿是项羽的项，
对，
然后彪是
彪有两种写法，
孔乙己吗？你是 开玩笑
确实是因为他项彪老师有他自己习惯的一个写法。
跟徐浩峰有点像，那个浩。
我不太知道
啊，
徐
没
浩
关系，
峰
不关系。
是什么缘故，但项
对。
彪是他身份证登记的时候被登记成了另外一个彪，所
OK。
以现在媒体上这两个字都是通用的。
对。
那如果搜索的话，就按狂飙突进的那个彪就可
飙
以了。
车的飙。
对对对
OK，
对，
对，因为音频的有时候你要需要给听众一个文字来检索嘛，对。
现在项彪老师以前主要在英语学界活动吧。就他当时他中文写的书在国内也影响很大，
他是人类学家是吧
是的，是的，
？OK。
社会学人类学家。他近几年常常回国，也给一些比如说中文出版物写序言，也有更多的中文的论文可以读到。所以现在如果是拼音键入他的名字，应该比较多会联想出来
明
他
白，
实际的名字，
明
大
白，
家可以试试看。因为中文出版物上就是现在也是他的名字那个标的两种拼法
明
都
白，
在通用，虽然他有自己 prefer 的拼法，就
明白，明
是
白。
他自己在身份证前长期用的
OK，OK。
那个字。
那你为什么喜欢他呢？介绍一下向老师。
夏老师特别棒，反正这课里面夏老师讲的就是他下面要讲他一直以来的研究方向，就是剧烈的社会变动下的移民人口流动问题，那从人口流动可以讲到亲属关系的变化、新的企业形式的生成、新的人生状
就
态。
人的物理的流动是吧？
对，比如说移民，
对，或者是跨到城市，农村到城市什么这
对对对对，然后我的那个讲的是爱情，
种
就工作爱情，还有一个是游戏，是清华的刘梦飞老师，所以 Matters 是做了这样三门课，现在一起放在喜马拉雅上。那我们就配合宣传。我不知道项彪跟那个刘梦飞他们会不会录，还是说有可能对我们各有任用、各有安
对，
排？
各有安排，可能是
对，
这样的。
把我拍给了张小雨老师。
好惨
对，
啊，感觉不是
并
一个，
没有，并
好
没
惨
有，
啊，好惨。
没有，没有，天仙配，
OK，别了，别了。
不敢。对，所以是这么回事。我喜欢项彪，不是大家都很喜欢项彪老师。我觉得每一个人类学学生都很尊敬项彪，我觉得我敢不夸张的说，项彪是北大社会学系的，他当时很早还在读本科的时候做挑战杯， 我估计得忘形，可能不少观众、听众是在国外读书的。
是。
我自己在国内读的大学，就挑战杯是一个国内大学生，
没英语的吗？不是。
不是的，做的一个论文项目。
啊，挑战杯
对
，OK。
对，社会学的学生经常是，比如做社会调查，或者是做理论研究，大家也会用这种论文去参加。像不要在大学的时候的挑战杯论文是研究北京的浙江村。他自
浙
己，
江村
对，他自己温
，OK。
州人，那当时他的发现其实就是，不是能说其实就是，如果我冒昧的来做个总结，就是，浙江新移民在北京聚集在一起生活，这样形成的城中村，也就是说亲属网络和同乡网络对于新的这种商业形式。有很深的生成的
因为
作用。
浙商是很经典的一个存在嘛，对吧？
他们很多是小企业主，
对，
也有这种打工者，所以
是，
是各个层次的人
是，
在北京重新塑造自我。
对。
对，让他做这个研究，然后在他的这个研究的鼓舞下，一代又一代的社会学的本科生，包括人类学本科生，
是。
在大学。涌入挑战杯的赛道，
OK，
所以我们从大学的时候就很心清于他做的这个研究的深度以及田野调查的性质。他很了不起，他不仅是说那么年轻得了这样的大奖，而且是他当时用了几年的时间，去一直在跑北京的浙江村，然后和当地人结成了非常深的关系。
明
就
白，
他研究做得好，调查做得好。发现做得惊人，然后这个种基普乔格式的心力也非常了不起。对对，
OK，
那这是过去，后来他是就在英国读博士，然后呢后来又做全球的劳动力流动，比如说看印度的电脑业的劳工，工程师劳工，call center。
对。
在之后2000年之后，他做这种到日本打工的东北
哦，
人，
还蛮多的，
是啊，
因
这
为
是很大
对，
的群
是
体，
是是，
是。那我觉得向彪老师对于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尊严政治这些方面，还有就中国人的缺失和追求，生活中的热望，都有很深的洞察。我
妈
觉
呀，
得
这一段简直是跟写序一样，
他
是
只，我，就应该叫粉丝留言，
OK，
对，就是非常了不起。我要
可
承，
能你这一段下一句就接着下面，我有请向彪老师来说两句，可惜他没在
下一句话是我就此跪下，就他真的很了不起，因为很多人，我觉得现在有种误区吧，就是以为人类学是把人类学当作是一种很浪漫化的行当，似乎是到远方去找别样的人
什么什么
们，
去个非洲，什么什么干个啥的之类
非洲田的，然后或者到田野、到乡间去，似乎只是他们就是。现在有种人类学热，但这种人类学热中间，很多时候是
的。
年轻人在把它当作是塑造自我，就把它当作像旅行一样，像
有点，
自助游一样，弄
我不知道这比喻准不准确，有点像，我觉得支教，就成为了一种流行。当然，肯定有很多人是真的是为了去做这事儿，但有的时候它变成了一种时尚。
它主要是。就算是时尚，我觉得也没关系。这时髦当然好了呀。你做数学如果成为时髦，我也很欣赏。
对。
做难的事情，那时髦都是好事。但它浪漫化，我觉得不大好。
明白。
而且还有一个是浪漫化不大好，再一个是说，我觉得人类学，你到最后你还是要帮助自己更好的去了解和描述中国，这个很重要。还是要反观自身。那 向彪老师在这方面，我觉得他真正的让他对于全球问题的认识，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中国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境下，中国人的生存处境是什么，这个很重要的。他是，而且他的研究方法上，我觉得他也有他的中国道路。这
理
点
解，
当然说的有点太专门了，
没关系，
可是我觉得我就觉得很棒，所以我说每个学人类学的中国学生，我觉得都会非常尊敬向彪。
OK，
对，向老师应该年纪也不大，40多岁吧，
正壮年
九零年进的北大社会学系，
，OK，
就89之后的第一届，还军训一年的那种。
明白。
对，所以我当时也是因为向彪迷妹，
呵
所以
呵
就参加了这个项目。
，OK，
那现在也配合宣传，
那你有没有借这个课跟向老师有一些交流？
之前见过向彪，
啊，
对，但这门课录制期间
没有
倒是没有
，OK，
机会。
明
对，
白，
后来是录是分别录的，
明白，
也是
肯定是分别录，这怎么可能？
对，分 别
就类似于明星拍个合照，都是各自拍，然后 P 在一起，都是这样的，档期凑不上。
哇，我有种说，我作为一个化妆师，本来想很想给 A 明星化妆，结果把我没
推上
没
台前
结
是
果
吗？
没拍上，就是这种
啊，
感觉。
理解。
对，所以当录这个课的过程，我整个也挺愉快的，能够梳理一下对情感问题的认识吧，
明白。
情感亲密关系20年来的中国的家庭的变化，这种，
对，一会儿我们可以聊聊这方面的。我还是有点好奇你，写
对
小
双
说
子杀手的看法，
双子杀手这种，
基普乔格、双子杀手，今天的两大关键
今天
词，
两大关键词
还有
是
向
吧？
彪，
就反正跟咱俩没什么关系，对了，
没有得意，这就是得
得
意
意
忘
忘形
形的本
是
质嘛。
吧？是吧？对，
真的，我
我，
觉得这播客的名字起得真好
谢谢谢谢，
啊。
对
然
我。
后我刚才也跟，就是我们开始录之前也跟肖宇提到，就我之前有读者会，你不说需要我写小说嘛？有我的这种我在专栏上也会写点短小说，就很烂了，但就是也是吸收记忆的一部分。
你指的是专栏是？
写的不好，
不是，我说是哪儿的专栏还是？
就杂志上
哦，杂
的，
志上专
杂
栏
志上
，OK，
写点短的小
短
说
篇
的
小说
那种专栏，
啊，
小小说了，因为也就
篇幅所限。
对，杂志上几页，2页。然后会有那种读者给我写信说张小雨特别棒，说如果说我哪天能来得意忘形，我读者会觉得很开心，
OK，
他觉得会很有意思，
这位读者，这位为数不多的同事知道我们俩的读者，今天你得偿所愿了。然后，
是啊。
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契机。是人生就是这样，但我其实很习惯了，就是，我经常会觉得，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也会想说，哎，如果我能跟这个人聊聊，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我就总，然后大多人会想说我怎么能做到这件事儿？然后我的享受就是我向宇宙许一个愿，然后我就等他来实现。有时候有这种感觉。
你愿意说你会想和谁聊吗？
最近我还挺想跟安妮宝贝老师聊聊的，庆山老师。是因为我一部他的作品都没有看过，这也不是我典型的一个摄取信息的对象。然后我是后来受了我们播客的那个嘉宾中二怪老师的推荐，他就说庆山很有意思，他有微博，然后我就看了他看的东西，然后我又肯定是只言片语，但他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不能叫唱行说，这曾经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作家吧，所以只言片语我也从各种方向渠道上听到过关于他的各种评论或者等等等等，包括我后来由于好奇翻了。之前他早年写的书简直不忍卒读，还是卒读还是什么？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很，我对他，然后我对他现在在做什么，可能大概就是肯定就写书干这事，但是我对这个人也没有那么多了解，我就觉得他变化成长非常多，然后他觉得他跟年轻时候的自己特别不一样，然后我觉得他在跟自己和。以及他跟他的读者之间的那个关系的和解上，至少做出了就是走了很多很远吧，所以我挺好奇他是怎么达到这个状态的。因为我觉得当年的他跟现在的他，至少看就是我能感知到他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然后我就对这个路径很感兴趣。当然人家未必愿意跟我聊啊，我只是说我对这个事情本身很感兴趣。 因为我自己也会经常觉得，有的人可能说的直白一点，可能他的20岁跟40岁没有那么大的变化，至少在心境心态上。然后我自己觉得我的20多岁跟30多岁可能心境现在会有特别大的变化，然后我就在想，我比如40-50岁的时候跟现在会不会也有很多变化，然后我就很好奇那些走过了一段路甚至千山万水的人是怎么做到的，也不用做到了，就是他的路过程是什么，因为他还在路上，对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甚至还可以再说一个，都很 random。 最近我在听陶喆的歌，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这个人的歌，然后听他最早两张专辑，一张叫就同名专辑叫陶喆，那会儿大家都以自己名字。后来他出了一张专辑叫 MOK，然后我觉得我靠，这个人太有才华了，就是在那个年代，2000年20年前，然后能写出这种风格水平和词的歌，一定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然后我就想说，那这10年发生了什么？他怎
他
么就
现
写？
在还在写吗？
他基本上不出任何那什么。然后我就蛮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当然不意味着他没有发表作品，那他没有公众的露出，他就人生失败的，肯定不是这样
他好像是不是上了《爸爸去哪
了。啊
儿》？是不
？Really？
是？我不是，
啊，他上过
不
一些
晓
节
得
目，什
我。
么蒙面唱将
啊，是吗？
之类的，我不是那么了解，但可能也是还是仍然有出来，不是说就隐居了，只是我在想，就是说他怎么看待，比如说音乐的某种过去20年的巨大的变革，不管是分发形式还是创作方向，然后以及他当年，我是觉得很有才华，当然我不知道能不能跟，比如当时欧美最厉害的人比，但是我觉得至少在华语乐坛他是非常独树一帜的存在。然后 What happened after in the last 22 decades，就这种感觉。
哇，所以安妮宝贝是她的心境等等状态有很大的变化，是
对，就是不
吧？
再完全，我就觉得甚至可以用通透形容。对。
你刚才提到你自己25岁到30岁，是
不能说25岁，20多岁和30多岁吧。
吧？
对，
是什么变化？
可以从，可以把过去节目都听一遍，开玩笑，因为我在节目里会讲这些事儿，就是如果简单总结一下的话，我觉得我以前比较拧巴，现在没有那么拧巴。如果特别简单粗暴的概括，以前我觉得就是人就是要乘风破浪，勇攀高峰，然后把自己弄得特别 miserable，很痛苦，好像才活着，才做的事伟大有意义。现在我觉得，就是那个 hustle 的部分也要仍然要有，但是我觉得我停止折磨自己了，我就不是那么特别的享受，不再享受我很熟悉的那种自我批判、自我攻击和自我折磨的状态。然后我也觉得，然后我觉得我，当然可能更具体的是，我20多岁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我一生想做什么事情，我应该做什么事，我是不是 born to do something，是不是某种天将大任于我？现在我觉得我这个答案更清晰了。这个清晰并不是说，我找到了一件事，我就要做它一辈子，which 我其实也有了。但我仍然，我会知道这个东西是我现在想象出来的东西，就是现在我更接受，哪怕这一生我没有找到一个那样的事儿，我仍然可以很好的度过这一生。所以，我没有特别的，为什么突然笑？
你描述的这个转折很像维特根斯坦
是吗？
的，完全
我
是。
在节目里大量的讨论过这个人，
哦
他
，really？
的那个自传和包括他的，对。所以就是我也很喜欢他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一种我自己给自己加戏，就是那个某种心路历程和命运，
你是什么星座？
跟你一样，对，
维特根斯坦是金牛座。
哇塞，这个你都有研究，好，然后就有种感觉吧，就你如果你要非说什么有什么变化的话，就是那个自我 self torture 的部分变少了，
那就未来说我度过了很好的一生。
那只能是这样，不然怎么办呢？
本来想说我是 born to do 什么事
对，
情，那个事情究竟是什么，然后去寻求。
但我们话说回来，维特根斯坦人家就是明明
born to do 的一些巨牛逼的事情，对吧？
嗯，
然后他还这么谦虚，我不知道是不是谦虚，人家还特客气，对吧？
他还这么困惑，
对，他这么困惑，他特客气说，哎，我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对吧？然后然后我们这种凡人还跟那假装说啊，你看他也这样，其实100年后谁还记得我？但是维特根斯坦永远在那儿，对吧？
我今天来的路上，然后我还在看那个一个项彪的访谈
，OK，
就刚刚才，
嗯，
然后项彪说他经常陷入自我怀疑，
嗯，
然后就是我看他怎么讲的啊，
嗯，
让我看一下，等一下。啊，项彪说，哎呦，项彪说，我觉得自己现在没有那种强大的声音，在文稿里看不到鲜活的跳跃性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再改也改不出来。他指他的一本书稿，就是写东北的那本书稿，
哦，
东北移民。
明白。
他说有可能思想还是不深刻，第二思想跟现实的联系也不够紧密，没有抓住现实当中要害的东西。然后我很焦虑，我对自己究竟是什么样学者产生很大怀疑，究竟我的缺失在哪里，能力在哪里，成为我非常大的阴影。然后我看到之后觉得受到了一些
鼓舞，是吧？原来偶像也这样，是吧？
对，但是就像你说的，这就像你发现自己跟维特根斯坦
差距天如天一般大，
对，就跟自己跟维特根斯坦都陷入自我怀疑，这究竟能说明什么？这什么都不说明。
好残酷的一个节目，
真的，今天是中年危机专辑吧？
是啊，对吧？德小强就是中年危机专题节目，对吧？
但是你的听众年纪应该没那么大，
但现在小孩都20多岁就想这，其实咱们20多岁也想啊，对吧？也想自己是谁，要干嘛，这困惑也。
嗯，但我没有危机感，20岁的时候，
是吗？
对，
啊，我有，
对，会寻求，但是不着急。
OK，
不会觉得很焦虑。
那你现在比之前是更焦虑还是更不焦虑？
那肯定焦虑啊！
啊，是吗？
我焦虑死了，
是吗？
嗯，对啊，对啊。
Why？ 没有，我只是在感叹。
你有看送我上青云吗？
没有。
嗯，我焦虑就是觉得自己快死，就怕快死了，然后做不完事情，有可能什么都做不了。就是年纪确实会给我带来一种向死还没而生的那种。
可是你刚才又就是你刚才同时又说，就在我提到我们还有50-60年可以工作的时候，你又说，
嗯，
哎，好像也没有这就是。嗯，
就体力绝对会下降啊，反正我体力下降很快啊，
我体力下降很快，
而且我去年查险些，就最开始曾经被怀疑有肿瘤
，OK，
对，然后我真的是觉得我天哪，我的命要是没了怎么办？我可能什么都来不及做完，所以会很，不是觉得自己很成熟了，或者自己需要稳定下来的那个层那个意思，
对，
我前面也还有很多年，可是我觉得。我的生命一分一秒在丧失，然后自己离死亡没有那么远，
okay.
所以很焦虑的呀。但现在我是觉得中年危机，我没觉得是中年危机，我觉得我是
存在主义危机。
我觉得对，你就会对年龄有危机，
okay.
但它跟老是没有关系的，但它跟死的关系很大，
okay.
可以这样讲。对，
这还挺有意思，因为我自己其实是一个。思考死亡应该我觉得啊是比一般人多的，
嗯，
因为我父母都是癌症，
嗯，
所以我非常近距离的跟这个东西打到交道，
嗯，
然后我身边也经常有人就是突然就死了，也甚至很好的关系，就是虽然我笑着说，但当时还是挺痛苦的。我觉得这可能真的是每个人看的视角，我会有一种觉得就是说反正也随时都可能死，不如他们就高兴点，就是这种感觉
啊。真的吗？我会想说随时都可能死吗？然后不要啊，
然后就在这种担忧中度过了一生，结果也挺好的，不是也挺好，就也没那么快死。就是
我会着急做作品了，现在
那当然
以前没那么着急。
我这个我非常同意，
对，就是对时间的感受会变强，
是
时间对体力，
然后但凡是喜欢或者说愿意去做创作的人都会在一个阶段想说妈的老子或者老娘就这辈子啥都没做出来呢，就感觉，
嗯，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我经常有这种感觉。
是啊，
嗯，
对啊，就很担忧，以前没有这种恐惧。
理解。那这个东西就是你想象中的你的创作，虽然可能每个人都会表达方式不一样，但不知道你对于你来说是小说吗？
嗯，就是总体意义上的文本吧，就小说文章都算
啊。理解。
我以后可能 也会想写，写文章，
对，啊，
就
就
是
是文字文本类
对，
的东
就现
西。
在手头想写的有一些小说都是开了头还没写完，
明
就
白，
肯定会想写，
对，
但创作计划是蛮多的。
泛文本的东西，对，
对对对，
就不，比如说不会是影像，至少暂时，
啊，不会不会
明白，
不
就
会
是文
不
本
会，
类的啊。
对，就是小说跟随笔，
剧本呢？不知道，
没有没
没
有
有，
没有，
都没有
没
啊，
兴趣，
理解，
没兴趣，没能力，没能力。
那你觉得就那所以你的想象中，你大概觉得怎么样就比较舒服了呢？类似于比如说你有一个东西自己特满意，还是写出一个特满意的东西，还是我不知道，因为你说着急做作品嘛，然
长
后
期持续写特别满意的东西，
我的天哪，
基普乔格，
长期持续的写特别满，基普乔格。
就肯定不是说我写，肯定不是说我指望写一个剧作，然后说写一个大东西，然后我就
这
可以
辈子都
去死了，
啊，不
然
是
后
这
或
样
者
的
我
是
吃
吧？
的，那不是，那不是，我希望保持一个比较，我希望
稳
自己
定的
能
创
够
作
比
状态。
较稳定、比较职业化，
啊，理
然
解。
后能够持续产出，然后自己能够对这项技艺有一个增添，所以说是基
啊，
普乔格，
明
就
白。
能够很好的做这项工作，
哎呀，你说到这个，我就总说，我记得我在播客里说过，就是我到了人生到了有一个年纪，就特别羡慕运动员，因为他运动员有这么几个特点，就是第一。首先是成绩特别可衡量，比如说你2小时18分跟17分，那就是进步，无可辩驳的进步，对吧？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因为我很喜欢打网球，然后我曾经去一些网球学校，比如在那儿住2周，然后就训练嘛，就都是业余的，业余的。我就发现每天就说的用一个网络用语，就是每天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就是那种你早上起来正吃一餐饭，对吧？然后训练2个小时。在球场上，中午又吃饭，下午可能是健身房训练1个小时，然后之后晚上你可能就是，如果是运动的话，还要复盘一些东西或者怎么样，看看比赛录像。当然我那会儿肯定就是玩啊什么，因为我们是一个成人的偏娱乐的项目。然后我觉得每一天那个 routine 特别感觉特别好，就是那种被某种上被安排好的生活，然后每天都可见的就在进步，比如今天拉50公斤，明天就52公斤，对吧？
那你以前喜欢上学吗？
特别不喜欢。
对啊，那你觉得区别在哪里？
上学，因为我周边都是傻逼，不是就是上学，我觉得是我不喜欢我学的东西啊。然后我觉得身边的人也不够，身边的人不够好，然后学的东西我也很不喜欢，而且他的评价方式我也很讨厌。然后但比如说我学网球呢，我真的是在球场上很享受，我累成狗我也很享受嘛。然后我也。陪我一起打的人等等人，比如可能都比我厉害，对吧？我都是跪下来向他们学习的心态。
对，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会有点悖谬，就是人真的命运很可悲，in general 人命运很可悲。因为比如说网球是你的 passion，你就会很愿意过一种被安排的生活。可是以前上学是被安排的嘛，你就也你你就不愿意。
不变成 passion 了，
对，可是就是对，因为它就不是你 passion。可是问题是，职业运动这个东西又一定是要在比较小的时候你就进去的，不
对，
会是说你寻找到自己的生活道路，在10,000种
是，
事情中间寻找到你的 passion。
是，
所以，
就是，而且甚至我可以
对，
说，
很
比如说
悖
现
谬。
在我对网球这种 passion，如果真让我靠它挣钱变成职业的了，然后就可能就不是 passion 了，因
或
为
者说
你压力
你
就来了，
如果5岁让你专业去打，你可能不一定会认定那是你的 passion，你可
对，觉
能
得
的感觉就和去念书是一样的，
很可能，
是。
因为很多年轻的网球运动员。都是很痛，不能说痛恨，但就一点也不喜欢，因为每天训练太枯燥了，
对，他
然后压力也很大。
对，因为职业运动这东西基本上都是在你找到自我之前，一定就要开始
就
训
要
练，
开始了吧？什么
对，
舞蹈什么都是一样
包括
的。
乐器，对对，
对。
乐器很多门类的艺术，
所
所
以
以
我经常跟朋友聊天，他们我就有时候他们会聊天，比如说你特别特别有钱，你会干什么？他们都说那我想去读 PhD，就是因为那会儿就真的可以。为兴趣学习，然后选自己喜欢的门类，然后真正的没有那么多那个，
不一定能学好
不一定能学好，但没关系嘛，对吧？就是
啊，
我，
有关系啊，他浪费了一个 PhD 的名额，
那就是自费 PhD 什么之类，就之
自
类
费
的，
的 PhD 他也浪费了资源好吗？
啊，好吧，
就 seriously，我觉得 PhD 是一个极其挑战性的工作，它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种。
对。
我就像我说，我很讨厌把人类学当做一个田园牧歌式的浪漫化的想象。
明白。
PhD 是一个很难做的职业。不是说我有钱，我给自己买一个职业的位置，那当然
那当然，那当然。
对自己对钱没所谓。可是， 可是，
对，它是一个正经工作，
它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是
我觉得，
是，或者就是可能不一定读 PhD 啊，就是比如说，就去读学校自费读一年书什么这种，读着玩，
对，
听听大课，
对啊，就像王石一样去做红烧肉嘛，蛮好的呀。
对，
王石就是这样做的，现在
是是是，
好像又跑到什么欧洲去
以
做，
色列以色列，
哦。
什么希伯来大学是吧？
Really？
I
对，
don't know。
对啊，那这是有钱，这是我欢迎有钱人做的事情。PhD 就不要乱讲，对，
Yeah，所以你会，那你觉得你自己离你自己那个巅峰创作状态，至少保或理想吧，理想
我
状态
离我的理想啊，我
还
离我
差多
理
远？
想很远，我离我理想中间好几个马拉松
比如说什么呢？
啊。
先要写出一个东西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规划，比如先写出一个来，再怎么去，
我有规划，我有点，
可以。
对，我很，我，如果我能好好生活，我连10年之后我再写什么我都有想法，对，反正就一点点来吧，现在就是，现在我觉得我写小说刚入门，
当然，理解。
但2年前还没入门，我觉得现在好像
摸
有
到哪
点，
儿门道
我知道门在哪儿了，
？OK，
还没走进去，但知道
啊，
啊门在那边，
挺理解的。
反正我这方面很不自信，但是前两天也跟人说到，就是以前会觉得我要一直改，草稿就放在就拿过去的话讲是放在抽屉里，现在的话讲就放在电脑文件夹里，
对，
放在桌面
一
上。
个隐藏的文件夹，
有电，
没事儿，对。
对，然后那我以前觉得一个是说自己总觉得还可以再改改嘛，
对，
完稿之后也觉得再改改，所以就总也没有完，总也不真正完稿，一个可能有十几个 version 都有
对，
的，但是现
最后
在
一个版
是，
本真的会跟第一个特别不一样吗？
也不会，我很少做结构上大改动，
明白，细节上的都比较多。
对，标点符号也改来改去的，分段也有时候改，分段大多数不太改，对，用词啊什么的改，但是现在也觉得过分的不自信就是自恋嘛，不要把自我看得那么大，
太重了，对。
对，写的不好也好，不断去征求意见，
是，
对，
要
然
扔
后
出去。
对要请编辑老师。给修改的意见，要和人讨论，不要觉得要到某个状态
完
才
美了什
跟
么
人，
之类的，对。
完美肯定没有了，
他至少什么过了线
就
什
是
么之类
对，总要满意，
拿出去不丢人。
对，对了，那个啥，Matters 的人让我要借今天这个机会说一个信息，
好。
我在我忘记之前要把它说出来，就是，课程呢是会。上线之后是有删除的，审核的原因删掉了最后一节，我不知道向彪老师和刘梦飞老师的是不是保持完整了，我的这个爱情课是第13节吧，删掉了，所
一
以
共几节？12节。
现在一共12节，应
OK，OK，
该有13节，我确认一下啊，
对。
因此第13节会。在微信群里面，
给大家放送。
对，给大家一个链接下载，所因为删掉之后就没有结尾了，我看一下啊，哦，我给朗诵一下，就最后一课叫做多妻制的幽灵在中国的上空漂浮，
哇，
很可怕吧？结果就被审核掉了。所以得意忘形的听众，如果购买呢，请添加一个微信号，然后 Matters 工作人员会把被删掉的课程内容通过网盘链接分享给大家。
哇，也算是福利了。
哎，
得意忘形的听众，如果对多妻制感兴趣，
如果
开
想
玩笑，
控诉这
控诉
种可
monogamy 是
怕的现象，
吧？
借此思考我们的人生和未来，大家就添加那个微信号。Which 微信号我还不晓得，
你
但
不晓得
我
，OK，
不知道他没跟我说。
那我到时候发那个发布的时候再说吧。
对，昨天 昨天给我发过来的，说
有这么回事，我当时写在那个播客简介里。
行行行，我之前都不知道被删了。
嗯、
昨天、
哦、是吧？
对对，昨天跟我说的，我也有点挠头，因为这样的话整个课程就没有一个结尾了，
就有点没头，就是刚虎头蛇尾的感觉。
对他，因为他结尾说就大家再见啊，
嗯、
我们这些都讲了什么，也是放在这第十这最后一课里的。
录音是你自己录的吗？
是我，你是你说是不是我念的呀？
对啊，
是我朗诵的。
啊，朗诵的，你说那个课程是吧？
啊，是我朗诵的。
OK。
本人本人朗诵的，所以你下载了就能听到我朗诵的结尾。
哦，好的。
写也是我写的。
哦、那喜马拉雅的课是你录的吗？
它就是同一个东西了。
哦，明白。
对，它就是一个东西。
没有，他们没有说找一个老师给你录的。
没有，我不知道喜马拉雅应该没有再改吧？因为我就 Matters 这个就是他
自己弄的，自己弄。
对对对对，那他们应该不会再找人念一遍吧？没跟我说，
应该没有这个道理
啊、
嗯，
我
应
该不会吧？因为 Matters 这个，他就打包送给了喜马拉雅，
明白？
所以他们现在不是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当时做的东西，就是只不过经过了审核，因为 Matters 是要上 VPN 才能上的，
对，
喜马拉雅是大陆地区，就这个不太一样，
可以理解。
嗯，内容上
那正好就说说这个课吧，就是这个课那个，我还挺好奇的，就是讲爱情的课都讲什么？我给大家念几个标题吧。你有那什么吗？
我没有、
啊。你没有啊？你这个人。
我没有啊。
我来给大家讲。当时我看完以后简直是，哎，但是我打开喜马拉雅会不会把我这个断掉呢？我靠！我先看一下、啊。
多气质的幽灵在中国的上空漂浮。
什么鬼？
多么动人心魄呀！
我靠！
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哎，我当时比较 excited 就是有几节，就这节是我比较 excited， 因为是战斗檄文嘛。然后其实前面的那些内容呢，嗯，因为是课的关系，所以当时有产品经理也跟我就来回磨了一下，会比较强调那个格式，就比如说你一节课要有几个信息点啊等等，我不太会做这种，就是相对要把内容更加 PPT 化一点，可以说
结构化。
哎哎，要有 something you could take back home， 但最后像到最后一刻了，对我也比较自由，就战斗好了，所以被删了也有点伤心，所以大家还是下载一下。
所以最后一刻是比较放飞的那种。
对，最后一刻就
理解、
嗯、
这题目有什么？好，我终于找到了啊，
嗯，
我
和都德的状态一样。最后一刻都比较有感情。
我觉得有几个标题还挺有意思的，叫无政府快速爱冒号、
啊、
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追求。
快速爱是讲 Tinder 的。
哦，
嗯，就是当代
性。然后我先念完，然后我们就聊一聊、
哎哎、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杀死浪漫爱的美梦冒号、
啊、
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爱的形式，
就不要服从于罗曼蒂克的爱情想象。
OK，然后基于爱的政治冒号，爱是一种公共性的力量。
哎，
这个、
但我觉得这样一听感觉很枯燥哎。
那本来
大家会不会对本来就叫这个对吧？
对、啊、
但是当时
不会啊、
哎，
我觉得很有意思呀。
因为 Matters 的听众感觉海外大学生比较多嘛，
嗯、
就而且我对这些问题挺感兴趣的。
嗯哼。
比如说基于爱的政治哲学是这些年 Len Brown 啊、Michael Hart 他们都比较。一些思想家他们在强调、
okay.
要去建立不是霍布斯那种，
霍布斯是那种
嗯，
我们这种文盲是不是解
释？就是说我们的社会组织形态可以不以个人的利益或者是公民的权利为基础
OK，
而是以爱为基础。
OK，
嗯，所以政治
怎么以爱为基础来搞呢？
那就听一听这门课。
哇塞！
对，他这里的爱是，这里的爱不是罗曼蒂克那个意义上的爱，
嗯，
他更强调的是对于他者的关切关注，
理解大爱博爱的那种爱，
嗯，就是要让渡一部分自身去理解他者，和他者建立关系，可以，这个本身是成为社会的基础。而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像蜜蜂预言一样， 那
自我实现什么这个等等，
然后最后搞出来一个市场经济成为社会的基础，或者是大家相互残杀，只好再建立一个社会契约，不是以那个为社会的基础。所以这节讲的就是爱这个概念的一些衍生。
你刚才说是公共性的力量是吧？
就是基于爱的政治哲学的那个
啊，
那一节
基于爱的政治哲学。
对，所以这个整个的整个大概
我听起来，如果按照这个来实现的话，你的那个自私的愿望都可以实现了，因为别人就可以为你牺牲了，然后你也能更心安理得的接受这种牺牲了。
那我也要爱 back 才行，
啊，
我也要去愿意为其他人去付出。
那不是还是市场经济吗？只是它的货币变成了 love，
但它
不
是出于自私自利的缘故。
嗯，是。
嗯，而是出于
哦，等于它的逻辑是。传统市场经济下那个逻辑是，当我把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就能组织起一个有效市场来，大家可以交换等等等等，然后创造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是一种理论了啊，但是现在他提出了一种不以这个为逻辑的，
对，
底层逻辑的，
对，
哇塞，
对
，OK，
对，就是社会的，社会构成社会的力量是什么？
嗯，
有，对他们认为爱可以是构成社会的一个力量。
然后现在的范式可能是利益交换，
嗯，不是，自私自利。
嗯，自私和自利其实不太一样，我觉得更像自利吧。
嗯
嗯，
对，所以这个课的那个整个逻辑就是先讲讲，现在主宰了我们对于爱情、对于亲密关系的想象的那个爱情观，
嗯，
也就是浪漫主义的爱情观。
对。
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哪里来的呢？
欧洲，欧洲的现代变革，就对，真就是欧洲的现代变革。
OK，
然后就是它怎么主宰了我们现在的爱情想象？
嗯
嗯，所以它是有历史性的。
能不能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也挺好奇的，一个 sneak peek 给我们的听众。
啊，真的？那我什么都说了。那我觉得这些讲起来有点沉重耶。
这个节目就是要沉重吗？没有，开玩笑。
是吗？
不会啊。不是，就它是真的就可以啊，沉不沉重不重要啊，
是吗？
对，不是啊，你想你一共这么多讲的，然后你讲了一讲中的其中的 like 三分钟，你总得给我们一个
我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还有什么那个
我看有没有好玩点
来
啊。第一节坠入爱，逃避爱，逃避爱讲尼尔王背叛爱，为什么令人这样突然速爱杀走。
哎，你刚才说了一个 fidel， 就是那个忠实的问题，你把它讲讲这个。
哎，对，这个也蛮好，蛮有意思啊。这就是
先介绍一下背景。
就是说，你觉不觉得我们现在关于家庭、关于感情的意识形态越来越保守化？就比如说，会出现那种网络争论，比如说。不是自己爱人的话，能不能坐在副驾驶的座位？
哦，
就好像要就特别泾渭分明。
就是说，如果我比如我开车，然后如果我这个人不是我的太太、女朋友，
对，
他
只能坐后座耶，
哦，
就是不能坐副驾驶，副驾驶是自己的伴侣专属。
What？
如果坐前面就会有点太过亲近，真的，
okay。
这是去年的一个真实的争论。
OK。
然后像
所以
能不能用别人的奶茶吸管你不知道吗？你一点都不关心娱乐圈啊？
不关心啊。
你知道周一围是谁吗？
我看过他的绣春刀。
绣春刀啊？
是他吗？
我没看过绣春刀。
哦，是绣春刀，
但是应该是他。
哦，对，他演一个亦正亦邪的角色，演的还挺好的。anyway， 对，
哎，你不看，你不关心娱乐圈啊？
不太关心。
那怎么办啊？
不是怎么办？你可以跟我聊啊。
哎，我们会不会被告啊？如果我们讨论周一围的话，他
你讨论的是一个公共事件以及真实的东西吗？
是的，
那就行了。
而且被拍下来了，是真实的呀。
嗯，然后
没事吧？
没事啊。
啊，周一围
没事，也告也会告我的，不会告你。
啊，那就行。
对对对，什么？
对
对，
周一围，你听好了，这个张小雨负全责。就周一围在拍戏的时候，用他女助理的吸管喝奶茶，
但是那个女助理的就是已经喝过了是吧？
我不知道她喝没喝，你觉得很重要吗？你觉得很重要吗？
我觉得有点重要啊。不是，我就说我觉得对这个问题有点重要，不是对我有点重要。我说大家讨论。
你是觉得关键在于有没有唾液的传递是吗？还是说什么？
我是说如果有这个通的话，他这个行为可能就是更进一步的。
那如果对方没用过，他就拿了一个吸管过来然后不还人家，是不是就没关系？
我甚至觉得用过也没关系。我只
那我们区分几个层次啊。
对对对，
我们首先说实际发生过什么。
嗯，
我也有点搞不清。对，因为被拍到的是他从人家手里把一个已经插了吸管的奶茶拿过来，
对，
自己喝了喝，然后又还给人家了。
明白。
那有可能人家之前喝过，也有可能人家会继续喝。
嗯，
也有可能人家就不想喝了，也说不准的。
对，
但反正人家在手里已经插。你刚才就是说最严重是对方已经喝过然后他又喝了，然后对方继续喝。
我觉得最严重是如果有人这么拿我奶茶我会非常生气。因为我还想喝呢，你为什么不买自己的？类似于比如我跟你吃饭，然后你跟我说你要吃沙拉，结果我点了薯条，你非要多吃我薯条，我就很生气，我就说
那好的好的好。那如果是关于奶茶的量的问题啊，如果说你助理手里有一杯奶茶插了管，然后周一插了管好像病房，然后周一梅手里啊，周一梅手里也有一杯插管奶茶，二人把奶茶交换，
互相喝了一口，
互相都喝对方剩余的奶茶，但他们的量是不变的，就 不涉及到伤及奶茶的问题。那你觉得这个 OK 不 OK？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如果对方不是我的伴侣的话，我肯定会把那个管拿出来互相换一下吧，因为这卫生也是这样
啊。但是你的唾液也已经进入到奶茶的液体里了呀，不仅在吸管上啊。
没有，为什么会呢？就是至少没有那么严。比如说我有一杯，我靠，假设现在我有一杯 A 奶茶对吧，然后他有另外人家有一个 B 奶茶，然后 A 奶茶有一个 A 撇吸管， B 奶茶有一个 B 撇吸管，
对，
然后这时候呢比如说我们俩的 AB 奶茶是不同味道的， which 这生活中也很常见，
对，
咱俩各点一杯，什么你是芋泥的我是芒果的 OK， 然后我说哎我想喝一口你这个尝尝，我没有喝过，然后你可能也想喝一口我的，作为礼尚往来，我说我也愿意喝一口我的，那我肯定会把我的 A 撇奶茶插到你的 B 这个奶茶杯里边喝一口，然后同时也是 vice versa， right， 就是反之亦然。
我是觉得卫生问题在这个问题里不大重要。
对，我理解。
对，因为你的唾液不仅会在吸管上，而且会通过你的吸吮的行为进入到奶茶的内容之中啊。
不会啊，我觉得。
不会吗？
就是首先它有一个量的区别，就是如果我直接用那个东西，它是百分之百肯定要唾液是要传播的，但如果是那个吸的那个动作，可能比如说一个传播的是比如说三毫升，一个可能是0.1毫升，那就是我觉得没有那么大区别。因为这个东西如果那个还要计较的话，那咱俩就分餐制，别一起吃饭了，因为我筷子夹这个菜小炒肉跟你家小炒肉那肯定也有交换，
但是液体是流动的，小炒肉是
水煮鱼，火锅是
高温消毒的，
什么鬼，
奶茶即使热奶茶也没有。那
好，
那如果这两个人嘴里面都有一个塑料套，然后他通过塑料套使用这个吸管呢？
那我觉得
你觉得 OK 吗？
我觉得如果我的朋友他使用塑料套喝奶茶，我都怀疑有什么病吧。
但是塑料套这个问题就相当于安全套
啊，对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事情的核心其实不是一个卫生
问题。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意思是我非常明白这个事情，
对，我觉得
他
不在卫
生，
他在界限，然后那个
界限
只是有些时候人好像羞于说出我是要占有对方，然后我在乎的是界限，他用卫生问题来遮掩，我是说网络上的讨论里面啊，他是用卫生问题来遮掩自己对于界限的要求，他就说你怎么这样不是很脏吗，他会用他
会
讲卫生的界限，
转化一个议题，
对，他会心里面觉得我要求对方不要这样做好像听起来不太现代不太时髦，但是卫生你至少是一个现代人应该遵守的文明准则吧。
哎，我觉得要求这样做才现代呢，就我因为现代人不很讲究边界吗，我不知道这
是现代人会因为现代人讲求边界，所以有些人会有一个忌惮，就是我可能不应该要求伴侣那么多
啊，
我不好意思。
所以真实发生的是什么呢？或者说你自己觉得那个
就是我觉得对，我觉得这些包括副驾驶啊这些都是说 其实我们现在的关于亲密关系的意识形态很保守，其实对于对方有诸多诸多的限制，
对，
然后好像整个世界都在攻击我们的小关系、小家庭，大家的这种危机意识也会比较强，
是，
而且就是所谓大奶教嘛，
什么东西？
大奶教，
这是什么？
你好像有不恰当的联想，大奶教就是说，对于感情的纯洁性，从一而终的这种
要
想象，
求。
对对，对于像彼此的忠诚，如果廊桥遗梦现在放在中国，大家一定会大
嗤之
加
以
批
鼻。
判，对对对。然后像90年代曾经时兴过的一些电视剧，现在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哎，怎么回事？怎么这个人爱了两个人？
嗯哼，
啊，都不太会欣赏，
明白
对，
了。
然后像什么，情深深雨蒙蒙之类的，里面就大家现在会觉得好多哇，好多渣男渣女都是怎么回事儿？对，然后现在连流行的这种网络小说都会变成两个主角最好都是处男处女，
OK，
然后在诸多的诱惑之中，
还是选择了坚守，是吧？
然后对对方能够一眼万年，就是处男处女白一见钟情白头偕老是现在的爱情理想。
厉害！
对，然后这个是还是比较新鲜的现象，不是说80年代没有，80年代可能流行的婚姻形式恰恰如此，但是中国社会是有过一个更开放、更多元化的家庭形态想象，
因为
现在又后退了一点。
我一下就想到了美国的那个所谓性解放的时代嘛，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历史很差了啊，
60年代，
就六七十年代那会儿，包括大还什么 LSD 什么这种，这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有 overlap，但是
这会被举报吗？
不会不会，我们在上期节目还啊上期节目还聊了朋友去秘鲁舔蛤蟆 DMT 那些东西，
我不知道 DMT 是什么，是什么？
我
致幻药吗？
这样的成分吧，核心成分，对对
哦哦。
对，我想就是，然后我从，然后我作为一个，这说有点 stereotyping，但是我经常开玩笑说，作为一个，我可能是我见过最喜欢《Sex and City》的直男，就是我很喜欢那部剧嘛，然后我就觉得他描述的是90年代末的美国纽约嘛，就不一定是美国，但至少纽约，然后我觉得他们现在讨论的很多议题放到当下仍然是有意义的，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自我启蒙的教材，某种程度上啊，然后。你刚才说这，我就想起，就真是有点用我家里人的说话，就越活越抽抽的感觉。
对啊，
对，
就是有点倒退。不是说跟1919年比的，跟1919年都也挺倒退的。还有就是80年代以来，经过90年代的开放化之后，现在我觉得奥运会之后是比较明显的，更加
整个
保
社
守
会的
化。
一个。
对，现在我那天还自己写，我看啊，就是我觉得现在是很像那个中国就很像战后的状态，就是长期的那种动荡不安结束了，然后人就生活在这种和平繁荣之中，
是
然后大
经济
家
发展，
对大家很并且很爱国，很相信国家的强盛，
对，
以及不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方式，然后城市在扩大，郊区在发展，然后对于美满，
社会地位也在提高，
对对，然后房地产在发展，
对。
然后对于那种美满家庭和多子女的呼唤
对，
又重新到来了，
啊，这
但
可能有点
是，
像美国战后的时候，
对对，然后参与，只要之前如果是欧美在战争中是女性真的是一半边天的状态在参与战争嘛，但是战后女性又被赶回家，
对，
这是美国很
美
典
国的
型的一
发
个
生的
状
事
态，
情，对，
对对，中国呢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但
嗯哼。
是整个的那个意识形态和政策又是在把女性从半边天的状态再逐步的再逐回家庭，
对，
对，是有这个政策的倾向和国家的要求，但是同时呢，有一些新男人、新女人，他们想要与所有的这些东西在做斗争，
对抗，
对对对，然后就是在与这种保守的二胎的美满家庭和 31厅的公寓生活在做斗争。因此还有一点当然不同的就是经济原因，然后所以出生率实际上是在不断降低，
是，
并不是像美国战后那种婴儿潮。
东亚都是这样的，
对对，虽然说政策上是在期待我们能有一
二
轮
胎、
婴
三
儿，
胎，
对，有
对。
一轮婴儿潮的到来，对，但这种保守化倾向，我自己是觉得是有点不满，对。
所以你有在课里说这个东西到来的成因吗？
有诸多成因，
是
非常深刻
吗？开始进入电视购物的状态了，
真
对，
的，
只要998是吧？
多少钱来着？你
好
说，
像99，我
那
没细看
只要99，这
啊。
时候向彪，你就可以听到向彪老师跟你讲工作的意义和你的，给你
不要
的
把
生
向彪老
活
师挡
状
到
态，
挡在你面前。
你的生活状态
向
做一
彪老
个
师
诊
可能也没有
断。
很高兴，开玩笑了。
我不是，我也我也完全不介意这课有多少销量。对，最开始也没有想到
还要卖钱是吧？
他会有一个这种面对广大听众的这么一个
哦，因
机
为他
会。
一开始可能因为那个 Matters 的群众还是稍微聚焦一点，就比较这个小一点。
Matters 应该也 Matters 本身。我印象中 Matters 是一个公益性的社区吧，好像是，因为他讲区块链技术，他课是不是应该也是要卖钱的？但是他肯定是面对的人群很小，
明
因为
白。
他是要上 VPN 的。
突然那个面向大众
对，我估计本身当时以为会是一个小众的一个像讨论板一样，像给
了。
你拿个东西出来，大家有一个东西
聊
可
一
以
聊。
讨论，对，然后那这样，也许就会延伸出来一些，比如说。对于政治议题的讨论，更像一个新时期的 BBS，
明白。
我当时这样猜测的。
哎，
那现在的
给我
这
了
个，
播客一些启发。没事，你继续。
行吧啊，
对。
对，那现在的这个情况，我就不太晓得。对，其实我之前不是跟你说，我觉得我是觉得网络应该推进民主化嘛，而且我觉得网络上东西就应该免费，
你对这个网络上的内容的民主化比较在意，就是希望更越多的信息越免费越好，是吧？越多的免费越好。
对，所以我只做过一个收费的事情，就是当时是极客那个 app，他们在知乎上找过一些媒体人去聊各种问题吧，反正找过我、方可成等等几个人，
聊什
然
么
后
呢？
那个我忘了，我好像
这人聊完就忘
我自己讲，我记得我自己讲的什么，但是他们整个那个
了。设置的议
session
题
的那个
啊，
大主
圆
题。
桌什么之类的，是不是？
不是每人一个，每人在，
每人答一遍。
对，那种，
理
对，
解。好像
那个主题我
当时
忘
找
了，
过我，
是
当时
吧？
找对，有方可成老师也找，当时有说你，然后我说大家要见面吧，他不见，那我不做了。对，想
对，
想
那个
对。
是收费的，但是因为我觉得应该民主化，所以当时我就说那个钱我会捐出去，对，所以也捐了，所以我没做过在，对，就这种。好像其他
但没关系
还有，
啊，对。
对，还是不是还有一次是聊过一本书，是哪个出版社？可能有过一次，但我基本的立场我是觉得应该这样，所以这次是我第一次做课程，然后最后是这样一个情况，反正就变成了大家要花钱，
哎呀，你不用，也不用太那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我在那个其实
我自己是 BBS 时代出来的，
理解，
所以我很喜欢 BBS。
明白，
对，然后
你就当
我，
稿费呗，没关系，对吧？
没事，我没有那么大的良心上的愧疚了。我就是觉得，就是我反正我就有个这个想象，
理解，
我很喜欢 BBS。然后像比如说朋友圈什么的，
对。
我就没啥兴趣。
我看你也不发，
我也不发。
对，
以前在媒体工作的时候，为了宣传文章，
对，
对，那时候会发，后来就不没有工作需要，我就不发了，
明
在那
白。
之前也不发，所以我也是很不喜欢那种说你一定要回复谁，或者是被
是。
太被现实的这个亲属关系所束缚。BBS 就是你觉得是一个公共讨论的一个机会，但现在就是 BBS 示威。
是，
然后变成了都是以算法来猜测你喜欢什么，
对，
我就没那么喜欢这个形式。虽然说，如果不是靠算法，咱俩今天不会坐在这里，
哎哎，对哈，
咱俩是因为算法而坐在这里。
哇，我们是 AI 时代的这个嘉宾和主播，
是的，
大数据时代，
没错，
也不知道能带来什么销量，但是也没关系，我也不 care。对，
是，
哦，原来是这样。
对，你想，对，然后 BBS 又不用花钱，然后 BBS 又有一定的。它又有内部性，又有外部性，对吧？它
是。
又有公共性，不是经济决
现在
策，
大家还在有上什么水木社区，好像仍然还有一批忠实的。
对，但水木现在非常，家居装修、亲子教育化，
哦，
它
是不是因为那个主要上的人已经步入这个阶段？我觉得有很大的原因。
也许吧，
对，因为都是三十来岁，可能。
就整个很实用主义，
对。
为民好一点吧，但
对，
是也越来越小众化，就是越来越变成学生自己在聊校园生活的这些事儿。
明白。
嗯，
所以，我还是想回到
嗯，
那个课。对不起，我还稍微扯回来一
哎，
点。
真的主播比嘉宾
上心。
更上心，
那
更
总要
上
说
心
点东
推
西
广。
吧，因为你讨论这个东西，我也挺想听的，然后我又不想买。不是不是，
哎，
你看，
我送你一
你
个。
能送吗？
我送你一个，
好。
我也没有优惠码什么的，但我可以买一个送你。
啊，那就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
我自己还没买，但我觉得，但我可以买两个
了。啊，不用
送
不用
你。
不用不用，我就开玩笑了，对，反正99块钱，嗯，
我应该要点优惠码，不知道能不能
这，
要到。
为什么？
但是我觉得可能要不到，因为 Matters 工作人员有跟我讲说，哦，现在上线了呀，这个。对，反正就是说现在开始宣传了。
对，
对，然后我当时，我也是蛮客气的，我说好呀，太好了，那我去买一个。然后他们也没说什么，他们没说啊，您不用自己买，您是讲课
这跟
的，
出
是
书
我
是不是有
们
点
给
像
你。
呢？就是也没有给你们几本，给不了几本样书。
他一本都没给我呀，我说我要去买，他们说，那没事，他没说要给我，也没说给我友
天
情码，
哪！
那我可以花198块钱
哦，没关系，
给
不用
您一
不用，我
个，
这开玩笑，开玩笑。
他要是有两人同行价就好了，对吧？两人同行或者拼团三人购买，
couple
对，
听爱情什么之类的。
对，三，不，他买那个课是三个都一起的，
啊，明白明白。
所以是工作、爱情、游戏。
对对对对，可能是买椟还珠吧，就是买向彪老师附赠淡报，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是，我心目中是这样。如果我买，我就会听向彪和刘梦飞老师两门课。然
啊，
后，
不要这么谦
对，
虚，
我有朋友听了我的，说我比较像讲课，就是朗诵感会有点强。
啊，因为你那可能是文本性的东西，就不是文，它不是语音性的东西，它是偏文字文本性的东西，会然后念吧。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我当时录的时候，就你自己坐在录音棚里面，然后前面也没有脸，
啊，是，
我很难慷慨激昂的，好
是
像
是
没
是是。
什么互动，就
是，
没那么有互
人是
动
需要
性。
客体的，
对对对，我
嗯，
觉得就像比如说播客这样，两个人坐在这里，我可能也舒服一点，
对，
或者你在教室前面，我也舒服一点。那
是，
个面对一个话筒，我好像就有点做作。
理解，会这样，我也
是，
录过，我
也
也
不
觉
是说我现在就不做作，但是那种时候就手足无措，反而是你黏着在文本上，感觉好像有个靠山，舒服一点。我也
明
可以
白。
不朗诵，我可以发挥，所以当时就不太发挥得出来。
嗯，没关系了。
这可能，所以我挺佩服那些就是，
干讲的，
对，那些做网络课程、音频课程的老师，他
对，
们我听过一些，就很有活力，
嗯哼，
我觉得真是个本事。
嗯，
虽然说我也教过书嘛，
哦，
教
是吗？
书，
你教过书？
我对，那教课之前，就是。辅导你的人都会说，哦，你不要紧张，你到时候就把下面的每颗脑袋都想象成一颗白菜，
对，好像都演讲什么都收到我这个建议，
是，
嗯，
然后但是你在录音棚里面，你面前真的就是白菜的时候，就是不动的死的物体的时候，
一下就不一样了，
你没
对，
有办法把它们还原成脸，
没法的。
就是单向度的
我
认
那
识。
个叫什么？我的，因为我的那个播客也有一些单口节目，就跟嘉宾录的状态完全不一样，而且我都写逐字稿了。就
真的，
因
你
为
事先会写稿？
写逐字稿去，因为我试过写提纲不行，
对
说五分钟的崩溃了，
对，
然后就不知道要往哪跑了。
对，你会特别清楚的感受到时间的流逝。
是是是是是。
嗯、但如果做演讲，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是，不要写逐字稿，做演讲可能拉个大纲就好了。
对，演讲是可以的，但是讲东西那种。
对，
没前面没有活人就崩溃了。
对，演讲是反过来，你如果是逐字的话，你会有点太贴文本，
是
最好还是
放不开。
对，跟听众有点互动，你会更
哦，你也做过什么 TEDx 什么那种东西吗？还是
没有的？
还是一席？
没有的，没有那么出名啊。
是吗？我怎么觉得你好像讲过什么东西？
真的不是我
哦？是吗？
可能是雪豹之类的。
雪豹。OK。
对，所以。录的时候会有点尴尬，但我不知道
你这个到底是为节目宣传还是为节目一直在
说。下一句话我就这样说，我不知道他们听到会不会高兴，这个要不要剪掉啊？但是我这是我的真心话，但不意味着我这门课就不好，对
对
吧？因为
这段剪掉，
我的尴尬，这个为什么？因为
一定要自我批判的，要开玩笑了。
因为我虽然我自己没那么自信，但是实际可能还不错。再说尴尬又不是效果尴尬，那是我内心的尴尬。
嗯，是，
对吧？
李安可能也尴尬，对吧？李安可能看了自己的作品也觉得，哎，要能再拍好点就好了。
哎，李安呢？
你有什么特别
想说的话？
不是，我说你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导演或者电影吗？
嗯，戈达尔。
戈达尔，我的年，法国新浪潮啊，是法国新浪潮吗？
对。
我的了解非常有限。
对，我还挺喜欢的。但我不算大影迷了，我看电影多都是高中大学的时候，所以看八九十年代的。电影会特别多，
明白。
之后就不怎么看了。
那你去波米聊北工厂都聊啥了？
去，
哎，说说去波米反派影评聊跟德艺网上聊的没什么区别。
嗯，反派影评更结构化一些
啊。
会有比较具体的要探讨的问题和播客的总体走向。
对。
啊，
会设置一些结构和议题是吧？
对对，不过也不会之前就沟通，
那肯定是的，
也是
先聊，
对，也是当场，
要不然就没那个激情，聊一遍再聊第二遍。我跟你讲一个很逗的事，就是有一次我不会说是哪期，但有一次我跟我一个朋友录音，然后是远程的，然后呢就他相当于我们打电话，但然后把各自的音轨录下来，然后呢后来我就出了一个录音事故，然后就他那边录下来了，我这边都没有录下来，然后后来我就。拿到这个有大概十来分钟吧，就是缺失的，就是他只有他那边说话，我这边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比着他那个录音自己又聊了一遍，就比如说假装这边说啊那你怎么想，然后那边就放录音，
有
就非常崩溃。
有激情吗？
非常没有激情，而且觉得特别的滑稽。
哎，我突然想到，对，我们今天可以说不是聊这个爱情课，其实我们可以聊对录音这个事情的感受，你讲录播客的感受，我讲录课程的感受，这也是一种对技术的探讨，对吗？
真的好不想听这个话题，好无聊啊，谁要听录播客的感受。
就是这期是张小雨和蛋爆谈录音问题。
那我们现在开始这期节目是吧？大家好，那个欢迎收听，千一块钱都不要了是吧？
谈录音问题。
对，那你们当时是就是也是在坐在一起录的是吧？
波米啊。
啊，对。
对的呀。
就是他们有棚吗？哎，感觉我在，所以我在好奇一下。因为我很少听播客，但
我是不是那我是不是说出波米的行业秘密？
这有什么秘密的呀？
就是。他有蛮我也不知道他这个设备算不算专业呀，
就是
因为我没有比较。
哦，明白。
没有，不是在棚里录，录的环境比较随意。不过波米波米是很专业的控场人。他会 cover 他想要 cover 的所有的问题。
理解。
嗯，
明白。
然后他也会在他也是很好的记者。
OK。
啊，
对，
就是，
他们好像是专业，有几个人都是专业做什么电视杂志，就是之类的吧，好像是我的，
就是
有限的了解。
大家可能比较了解波米的部分是，他是很专业的电影人、电影评论者。那我的感受是，他也是非常好的记者，所以他会有一些不期而至的比较 尖锐或者有趣的追问，
嗯，
来保证比较出货。
哦，
嗯，
要出东西，
对
对
对，这是我觉得是个很棒的采访技巧。对，
所以当时聊美国工厂有什么东西你还有印象比较深的，你们的互动聊或者聊的内容，就主要聊的内容吧，你快聊五分钟，这样大家也可以去听一听
啊。蛮好的，对，因为波米的播客是免费的。
对啊，我也
会很愿意。
对啊，
对对，我会觉得是民主化。
对，
嗯，就是他，我印象很深是大家就聊曹德旺这个人。
哦，
曹，嗯，
就是这个美国工厂的这个福耀玻璃的创始人。
嗯嗯，
然后说啥了呢？
嗯，因为另外一位嘉宾是近景，是很好的记者 GQ 的记者和编辑，这个编辑，
嗯，
专题编辑报道组的，所以他看过很多曹德旺的材料，
哦，
也跟福耀打过一些交接上的工交道。对，
明白。
对福德旺，对曹sorry 对曹德旺研究很深。
OK，
对，然后我印象很深就是我们是从美国工厂这个纪录片的拍法，
对，
后来聊到就是他的对象嘛，就
谁的对象？
那就曹德旺
啊，
就是没等于一提从一个落脚在美国的企业，他和当地社区的关系，
嗯，
which is 美国工厂的主题，
是
变到了我们更关心的主题，就是中国企业呀，工人生存环境啊，中国企业家的狼性啊，等等，这些我们自己也很感兴趣的问题上。然后我自己觉得曹德旺真是一个，妙人。
妙人。
对，就非常有趣。
嗯，
不是说我热爱他或者欣赏他，而说从他身上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浓缩的中国企业家性格。
OK。它是一个，一个象征，一个缩影。
对，然后而且同时呢它又非常鲜活。
嗯哼，
它比像王石啊潘石屹啊这些大众更熟悉的经常发表公众言论的人要更加的 lively。 对，
更生动。
对，更生动鲜活，更自我，
更真实，可以用这个词吗？
更多面，
更多面，
更多面，非常有意思。
嗯，
然后看他和当地的，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说他不是在城市里边的一个工厂。
right.
对，他在福清，然后在等于在一个镇子上，所以他和当地政府的。
你说在美国的吗？
在中国，
中国的啊，
在福建的。
对
对，所以他和当地的社区之间的关系，然后从县到市到省到国家级，他因为他还会给国家领导人上书，这各个层次的关系。
他经常说真话，什么小微做企业多难什么之类的。
他认为他说他在说真话
啊。对对对，
对
yeah, yeah, yeah.
对，他也不大说真话，比如他认为他和他会强调他和政府没啥关系。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他哥哥是福建省的副省长嘛，
好像是有这么个。
对，而且很重要的是我们也都知道在中国做企业你不需要政府出来替你说话，你只要让别人不敢动你就够了。所以他不需要一定要有一个记录说他在某个危机的时候给他哥哥打过一个电话。
对，
所以
就是在那儿就有意义的。
对对对，关键是他不会被整，他也不会被陷害。
明白。
对，大家直接给他开绿灯就好了。那这就已经少了很多的莫测的风险。是的是的，所以他说的也不全是真话了。
对，
这不会被告吧？
不知道，应该不会吧？是公开信息吧？应该是吧？
他的，
我记得应该有人写过吧？
是吗？
对，应该不会。没事，我们节目影响力很小的，没有人听。对，所以没关系。
反正是责任都张小雨。
我靠，什么事？
对对，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
对，我们这个录播客的嘉宾必须要上交身份证，要不然你有人节目。那个完了以后把你身份证扣我这儿。
哇，
没有了，开玩笑。
没事没关系，给我把护照留给我
行不行？就随时跑是吧？
对对对对。
OK。
我们还有别的话题吗？
没有了，我觉得差不多了。
可以了。
对啊，
我们终结于曹德旺。
对，也行也行。我觉得最后一个问题吧。什么时候可以在哪儿看到你写的东西？
我的小说，有一些在一些那个文学刊物会发表，但这些文学刊物呢，应该销量也不是太大吧。
比如说呢，肯定不大了，但
然
是
后我希望明年能把我的那个短篇小说集
写出
写
来。
出来，对对，
OK。
然后会是一本，跟这个课有点关系了，会是一本那个写各种各样的中国家庭的小说集。
对，刚才我有点想问，就是你喜欢，或者不能说喜欢，就是你现在聚焦的题材是什么？有没有题材？
我写满，就是也不是光是写
对。
这一类，但是这种我觉得好像是可以成系列的，所以我想把它们先 wrap up 一下，然后
对。
做点修改。
OK。
明年希望能够让它见到大家。
好的，那到时候希望到时候还可以再来上节目，再宣传一下。
好了，到时候咱俩就是朋友了，
到时也别话也别说这么死。
就 什么？
对，你不是说吗？对这个人生之命运能带来什么，已经不做期
好
待
可
了，咱们
怕
就都不期待了就可以了。
那到时候让我的市场推广联系您了，
好，对对
就
对，
像这次喜马的宣传统筹
对对
来
对，到
找
时候直
您
接联
一
系我
下，
的律师。
联系你
因为
的
这
真
节目
迹
之后
吗？
被告了，所以你得
联系你的
单配一个律师。
那行，那我去会见你的时候，
会见探监嘛，是吗？
对，我去探视啊，
探视我一
探视你的时候，那咱们
隔着
录
那个电
期。
话录一下，是吧？
对对对对，
谢
然后那你那边如果没录上，应该很难补
谢。谢，没事，好吧？OK，
行吧。
那谢谢大宝老师今天来做客，然
对，
后
我为什么说对？
然后那就期待，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给你录音，或者不录也没关系。OK，
那
多么淡定的一个播客。
感谢得意忘形的朋友们，然后我会送张小雨老师这门课99块，
我靠！
然后你们也可以去买，然后如果买的话，记得一个是听向彪老师的部分，再一个是说
微信群，
对，记得要，他不是群，好像说加一个号吧，
没关系，
加一
反正
个
我都
微信
会写
号，
到微
对，反正就是下载那个最后一节多气质的幽灵。
好的。
非常感谢张
小
雨老
师，谢谢，我们下期不知道什么再见啦，拜拜，
拜
拜拜。How could you leave without regret? Am I that easy to forget? Before you leave, be sure you find you want his love much more than mine. 'Cause I'll just say we've never met if I'm that easy to forget. Before you leave, be sure you find you want his love much more than mine. 'Cause I'll just say we've never met if I'm that easy to forget.